双福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母亲节，大家都是歌颂母爱的，这个好像特别在母亲节才特别想到母亲的爱啊。其实，有的时候讲到母爱哈，对有些人是很大的伤害，因为他没有爱他的妈妈，怎么办？我们在台缅边界很多不幸福的家庭啊，这个在一个家庭里面，怎么你的儿子打我的儿子啊？先生跟太太两人这样讲话的，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婚姻，这个妈妈结婚以后，任何理由都可以分开，都可以把小孩丢掉。所以，妈妈，我在台缅边界那些环境里面接触到的孩子，我跟他讲说，妈妈是很爱你的，对他是种伤害。我们刚刚到佤邦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跟那些孩子说，天父爱你就好像你爸爸爱你一样，他吓死了。为什么吓死呢？因为他会到下面来当兵，就是因为他爸爸把他卖给有钱人家，有钱人家小孩就可以不当兵，然后就把买来的小孩去当兵，然后他就跑到战区里面来。你跟他讲说神爱你像父亲爱孩子一样，他吓死了，他再也不要信这个神。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个正常的母亲，因为神就是爱，上帝造人啊，跟造所有东西都不一样，神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没有神造其他的动物不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只有造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说只有人的爱有点像神的爱是永恒的。我讲正常的一个妈妈的爱哈，小孩你再大他还爱你，对不对？弟兄姊妹，我问大家哈，我们接地气点哈，老母鸡爱不爱小鸡啊？爱啊，爱多久？三个月可能，两个月，啊，然后怎么样呢？老母鸡再也不爱小鸡了，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母鸡的爱不是爱的本质，不像上帝，母鸡的爱是上帝内建在它里面的一个本能。老母鸡不爱小鸡的话，鸡很快就绝种。是吗？任何的动物都是一样，任何的动物它会爱它的这个下面的孩子，小鸡啊小狗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是神造它时候给它的一个自然的本能，而那个本能我们眼睛看有爱的现象，但是没有爱的质量。你了不了解？因为它不能不这样做，母狗不能不爱小狗，母鸡不能不爱小鸡，所以怎么样呢？它没有选择，是上帝内建给它的一个本能，所以这一种的物种才能够继续繁衍下去。但是人呢？人有的爱它正常，人的爱不被罪恶玷污的话，他那个爱是像上帝的爱一样，是永远的。你小孩再大，他还是爱你。只要你妈妈90岁了，你可能65岁，妈妈总是还要问你出门的时候要当心哦，雨伞带来没有啊？没有，因为时间他不爱你，是吗？但是反过来讲，人会堕落，也有妈妈一生孩子，为了吸毒就把孩子卖给人家来换钱买毒品吃，你了解吗？是吗？所有神创造的动物，他爱他有一个爱他的这个孩子，他不会变，那是本能。只有人他可以变，只有人会堕落，你知道吗？只有人会堕落，上帝给人自由嘛，所以人才会堕落。其实我们一个人真正可以活出神荣耀的样式来，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只有人可以像神。 我们不要老是讲那什么什么马祖什么拜偶像，没有，马祖活出了神性里面的一个什么东西，让人把他当神。今天人可以活出上帝的一种的样式的，只有人可以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但是反过来，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魔鬼让罪进入了世界，一个有罪的人怎么样呢？一个有罪的人是会堕落的。他本来可以像神，到最后怎么样？退而求其次，只能正正当当的做一个人，有没有？做一个人已经堕落一部分了，已经从可以活神的样子，只能活出人的样子。人还可以再堕落怎么样呢？跟畜生一样，有没有？啊？可不可以啊？会哦。还可以再堕落，连畜生都不如的，有没有？有，这个社会太多了嘛，是吗？这样嘛，所以只有人才会堕落，所以只有人需要救恩，这么厉害。那今天是母亲节啊，我就讲一下我跟我妈妈的事，让我们来思想神的救恩。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那我就把我跟我的妈妈，或者说我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这一生，当我妈妈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一生的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属灵里面很大的征战，是一个救恩跟怎么样让神的爱恢复我们之间关系的一种美好的见证。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到13岁才见到我妈妈。我从生下来一直到13岁才看到我的妈妈。我是1949年生的，我生下来，我生还算生在年头，我生下来没有2个多月，共产党就进上海。我妈妈在共产党进上海以前，最后一班飞机从上海飞到台湾。所以那时候，这个小孩生下来3个月才能够见光啊！我那时候连光都还不会见的，还不能分辨的。那个年大概2个半月，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就到台湾来了，我就在上海，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母。我是个人，我知道我有爸爸妈妈，所以我只要跟同学大家一吵这个一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就你是个野孩子，哇，我就受不了，非要揍人不可啊。我说我不是野孩子，那你爸妈呢？我小时候在这样一种的环境的里面，对于父母亲的感觉又爱又恨，你了解吗？我知道我一定有父母，我没有父母，怎么可能有我呢？但是父母在哪里，我拿不出来。大家了解哈？而我在上海，那时候在上海过的日子，我们还算好过的，因为爸爸还常常会有外汇券寄到上海去，所以这个中国那个时候困难的时候都是配给，一天人吃多少米，连卫生纸都配给的，马粪纸1个月30张，一天只有1张马粪纸，拉肚子就想办法用布来擦擦洗洗的，变成这样。这种日子我们都过过的，是吗？所以在我幼小的心里面，似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奈，我拿不出我的爸妈在哪里。弟兄姊妹，你能了解吗？你能感受吗？他变成这样。但是在台湾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我爸爸得了日本脑炎，脑膜炎是细菌，脑炎是 virus， 是病毒。那个时候没有药，就是看你的。所以我爸爸瘦到只有39公斤啊，一个大男人呢。从前有人跟他传耶稣，是神是救你，乱讲。我爸是做生意的，你知道上海人有一种骄傲叫什么呢？就是上海人呢、啊。 上海人比较高尚一点，什么从前来问饭吃过了没有，都是乡下人问的问题啊。上海人打招呼从来不问人家说饭吃过了没有啊，上海人打招呼都是说生意好不啦，生意好不好，你看看那个天差地别不是。所以我爸是做生意的，到台湾以后人家跟他传福音，什么什么神，钱才是神，钱才能救我，要什么神呢、啊、不是吗？但是那个时候他生病了，还好他的一个朋友一直没有放弃把耶稣传给他。他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人身体健康的时候以为自己是神，样样都能，有没有？病下来呢，不生病是英雄，生下来是狗熊，生病就变狗熊不是啊，这边。所以呢，等到我爸爸病的时候，台大医院说，我现在医生说我没有有药可以医你的时候，他说台湾没有药没有关系，我有钱，日本美国你去拿药来。医生说不是台湾没有，是这种药现在还没有发明，你有再多钱也买不到。我爸那时候才知道，他做了一辈子的生意，他这个人生的生意是失败的，他用钱去换钱，他用他的生命去换钱，到有一天他用赚的钱换他的生命换不到的时候，他知道他这个人生是亏本的，你了解吗？那个时候他那个朋友还是来跟他传耶稣，那时候我爸就开始想这个问题，就要了。所以呢，这个结果他那个朋友呢就去找了吴勇长老，到我爸爸病床旁边去跟他传福音。他说是吴长老说，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人有一天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是要面对的是什么？是面对上帝的审判。他说我跟你当年一样，我生病是绝症，他是大肠癌。吴长老是大肠癌，肚子开开以后里面肠子通通都黑了，医生就把他缝起来带回家等死，在边这样上帝救他，以后他出来传道。他说上帝可以救你，上帝可以救我，他还能救你，问题是你要不要上帝。问他 是不是这样。结果我爸就 我爸就在病床上，他就认罪悔改，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既然说医院台大医院没有药了，不能医我了，我已经信主了，我就是苏主任，就回家了。回家有一天天好起来。所以在台湾我的家人发生了天大的变化，我在台湾的爸爸妈妈一家人都信了耶稣。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你经历才觉得它稀奇。所以我爸爸信主为什么，就有一天读到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在台湾五个人都信主了，在上海还有三个，一个是我的祖母，就是我爸爸的妈妈，还有两个爸爸的孩子，我们一家有八个人啊。所以五个在台湾信主了，三个在上海，怎么可能信主呢？哎呀，我爸爸那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就祷告主啊，把他们，你能够带领他们出来，能够信耶稣。自己祷告没有力量，怎么样呢？就带到礼拜堂，请弟兄姊妹为他去祷告。祷告五年，我们就从上海到了台湾。很稀奇的，我们到台湾松山机场的时候啊，100多个人来接我们，到飞机上来接我们了。为什么呢？为我们祷告过，就要来看看神迹啊！怎么有可能？1962年怎么有可能从上海到台湾来？这段我就不讲了。我要讲的是，我到了台湾以后，我家里面就有了灾祸，因为爸爸妈妈悔改信主了，我还没有信主哎。我一到台湾，看到哥哥姐姐过的生活，做生意，爸爸做生意的，哥哥姐姐过的生活，我想想我在上海过的日子，那个心里有多不平，你知道吗？你应该把我带出来，我那么小你不带我出来，哥哥姐姐已经大了，你把他们带出来，哥哥姐姐过这个日子，我在上海过那个日子，那个心里的扭曲你没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你知道心一扭曲啊，行为就乖僻，你知道吗？我从前是一个骂父母打老师杀同学的人呢，你相信吗？上帝很奇妙，我悔改以后，上帝说好，你从前这么坏对不对？我把你带到最坏的地方去去向他们传福音。 到泰缅边界去。你看看，我第一次见到我爸爸的时候，是因为我祖母说：“哎呀，我的儿子啊！”我就知道他是我爸，是吧？今天我们信耶稣都要有人来给我们介绍，不然的话你找得到上帝。就像我要找爸爸，不是我祖母告诉我，我就找不到我爸爸。我这个从小没有见过，我不能看到一个跟我蛮像的人就叫他爸爸，你不可能嘛，不是吗？连我一个人我要找我爸都找不到，我们说凭空去找上帝，你去哪里找啊？他变成这样，都要有人介绍，真正的见证人让我们知道。 OK， 好，等到我知道这是我爸，站在旁边的一定是我妈妈，慢慢我才知道，哦，这是我的爸爸妈妈。有感情吗？所以呢，我爸我妈妈一直在我心里面，妈妈那个位置他都坐不上，因为那时候妈妈祖母在一起嘛，谁是我妈？祖母，是吗？所以我妈妈一直没有坐在我心里面妈妈的那个位置上，我也从来没有把她当妈妈。弟兄姊妹，人际关系里面啊非常重要的，夫妻的关系，当有一天一方没有把对方当作是先生或者当作太太的时候，怎么办？这关系怎么恢复？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妈妈当作我的妈妈。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心里面，那个妈妈的位置上，一个祖母坐在上面了，有没有？就排斥了现在的妈妈。但是很感谢上帝的，因为那时候我妈已经信主了。我妈那时候已经信主了，她不忍耐我，也得忍耐我，你知道吗？你是要忍耐这样一个小孩，容不容易啊？啊，不容易啊。那我容易，我容易，在我心里面总是觉得说，妈妈不爱我的，把我丢在上海的，妈妈就爱哥哥姐姐。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常常听到我妈说，哎，这个波熊啊，就我大哥叫波熊，他说波熊啊，凤仪啊，你们赶快吃菜吃菜吃菜。我一听就很生气，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为什么一直是叫哥哥姐姐吃菜，从来没有叫我吃菜呢？结果妈怎么说你知道吗？再叫你吃菜，你哥哥姐姐吃什么？所以我从来不反省我自己，我那个吃菜的爸吃吃吃，妈妈是怕哥哥姐姐没得吃菜，叫他们你赶快吃菜。我就觉得，妈妈是爱哥哥姐姐不爱我，你了解吗？人从来不先反省自己，总是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吧？总觉得妈妈爱哥哥姐姐，叫他们吃菜，不是因为妈妈看我吃到这样是哥哥姐姐没得吃了，提醒他们一下，你赶快去吃菜，你了解吗？等到我们心里面好像堕落了，不开窍的时候，好像戴了一副眼镜，是瞎眼的，看不见自己真正的光景是什么。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夫妻相处啊，老是觉得对方错，有没有？是吧？天下事情就是这样嘛，一个没有信主人就是这样嘛，他不会反省自己嘛，老是要求别人嘛。当然今天也是，今天有很多信耶稣这个礼拜堂很多人也是这样嘛，这个我们人就是一个堕落人就是这样的嘛。我们读圣经读到最后啊，圣经很懂了，有没有？都是要求自己还是要求别人呢？啊，弟兄姊妹要求传道一定要这样对我，对不对？一定要这样，那么传道人们吃你看看嘛，信徒一定要怎么样顺服什么什么。今天我们读很多的东西都不是从自己开始做，都是要求别人，是不是这样？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人就是这样嘛，不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是你造的女人叫我吃的呢？还怪别人呢？天下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妈就发现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当中有一个盲点，那个盲点是什么呢？那个盲点不能够反省自己，总是要求别人。 我跟我妈妈第一段相处的时间，我总是觉得我妈不爱我，她不像个妈。那边是这样的，你了解啊？这段岁月我是蛮痛苦的。有一天我妈拿了剪刀，她说：好儿子，你既然这么看不顺眼你妈，你妈死了就算了好了。我说你不需要死，我有办法可以不见你，这个家我不在了嘛，我就离家走了，学校也不去读书，就离家出走了嘛。后来谁把我找回来？就是我的好朋友把我找回来，他说你跟你妈你说你走了，还有你的祖母，哎，你走了你祖母多伤心，一天到晚想我的孙子在哪里。他来跟我讲这个话，我就回家。我回家不是为了我妈，是为了我坐在我心里面妈那个位置的祖母，大家了解哈？所以那是很辛苦的。但是我妈到最后还有一个很宝贝，她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弟兄姊妹，我讲这一点哈，你们好好想哈，你们好好去考虑哈。我妈没有办法了，她就为我祷告，主啊，你要得着他，要让他认识你，让我的儿子能够真正的得着你。他祷告觉得没有力量，怎么样呢？他就跟他的姐妹们啊，请他们为我祷告。那么姐妹们说祷告总是说你怎么老是要我们为你儿子祷告呢？你看我儿子学校又打架了，又骂这个什么了，这个反正什么事情都是跟姐妹们讲，你知道吗？请他们为我祷告嘛。祷告到最后神得着我了。然后我妈妈年纪大了，二十来岁的时候，这个荷尔蒙总会这个有点变化，会需要找女朋友，有没有？我在礼拜堂里面只要找到那个女孩子，她妈妈为我祷告过的通通 no， 谁都可以，就是王启雄不行。我要说你们将来还要把你们希望你们儿子被神得着，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还要不要做这样的事？要不要？要不要？不要，哎，没有关系啊。我心里面想要的这个想要追求的女孩子，因为她妈妈为我祷告过 no， 对不对？上帝会安排一个我的姐妹，她妈妈不在永和做礼拜，没有为我祷告过，哎，是吗？是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想遮羞，我们想做遮羞，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不愿意把我们心里面最大的重担交给我们的主，我们自己力量不够，我们希望请其他的肢体一起来祷告，这样的心有没有？我妈就这样嘛，把我所有的糗事哈哈通通跟她姐妹分享，为我儿子祷告，为我儿子祷告。上帝得着我，让我真正悔改相信他，是吗？等到我信主以后，这个阶段就开始结束了。一天到晚看我妈妈不顺眼，那个时间就慢慢就不一样，我就进入第二个跟我妈妈相处的岁月。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我得着主的生命以后，里面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渴望，有很多的药，所以我是永和礼拜堂第一个年轻人，那是每天哦。这个我们永和礼拜堂早上晨更5:30开始晨更是每天的哦。我跟青兰子找了8年，第一个年轻人每天早上晨更去跟长老一起读圣经，在礼拜堂。很那时候悔改以后很渴慕，很渴慕神的话，很渴慕跟弟兄姊妹相交，很渴慕聚会，是这样。这个你们知道宋庆辉长老哈，第二个就是我把宋庆辉长老带去参加晨更的。我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还在一起打架的呢，我每次说这个先会怎么样，他就外面说这个王继雄卖黄牛票呢。那个什么亚洲足球杯，我那时候很喜欢踢足球，哇，这个很多年轻的这个孩子说，王哥我们要去看足球赛，我那时候只有2张票呢。 到最后怎么样？把那两张票卖黄牛票贵贵的卖掉，然后去排队再买那个便宜的票，你知道吗？然后多换几个人可以进去看。这个先会，这个宋长老听他讲说，这个王继雄卖黄牛票这样。其实我们那时候就说自己得着了一点的好处，我们希望跟我们的 body body 的一起分享。所以我就我说先会，你要不要参加晨更？他说想我起不来，没有关系，我每天在叫你啊。然后我知道他睡在这个房间，我就用石头多一丢，他手靠靠窗，我知道他醒了，我就去过下，他就来这样。我那时候蒙恩得救以后，非常的渴慕，生命有需要，你知道吗？小孩一生下来就是找妈妈的奶吃，有没有？今天我觉得很奇怪，很多跑来礼拜堂的说是信耶稣，里面没有渴慕，生命没有来，只是信个宗教。生命来了，里面会有一种需要，活了嘛，里面有渴慕，就所以说连姐妹会都想去参加。人家说弟兄姐妹会你怎么来参加？我说我是个男姐妹，不能来参加哎。我什么话都会讲的，真的是这样。但那时候就很渴慕，当然会读到。今天我给大家的旧约也有，新约也有的。当孝敬父母，使耶和华在你的日子能够给你长久，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他并这样，所以神非常看重。所以等到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慢慢才体会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说，妈妈对你好才要孝顺她，有没有？是你妈，你就要孝顺她。等到我信主以后，我就发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嘛。妈妈爸爸做的对不对，那是他要跟上帝负责的。我做小孩的要不要孝敬父母，是我要跟神交代的，是吗？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爱我的妈。容易吗？你下过多少决定要做好，做得到吗？天下就是这样嘛，我们人需要耶稣拯救我们嘛。我那时候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我是真心要爱我的吗？你不帮助我，你就不要怪我没有办法爱我吗？你妹妹这样的祷告过啊？我从前看到人不顺眼就要揍他呢，我神，我真的不想打他，你不给我力量我揍他，你不要怪我。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心，跟真正相信上帝耶稣能够救我，你相信吗？这么厉害的。我跟上帝祷告以后，那个心智一直在，你知道吗？其实我到泰国去宣教，我跟我妈的关系还不是很好的，你知道。因为我到泰国来宣教的时候，我祖母还没有过世的，你知道吗？那么在我心里面，妈妈那个位置从那个祖母坐在上面，祖母还没过世，所以我还没到泰国去这个宣教以前，跟妈妈那个关系总是还连不上了嘛，因为心里面有个妈妈了嘛，祖母了嘛。所以我到了泰国那么长久的时间也没有跟妈妈在，有没有？你们知道谁坐在妈妈的位置上吗？在我心里面，我太太。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没有跟我奶奶在了嘛，阿咪就坐在我心里面妈妈的位置上。我们这边有没有夫妻啊？感情好的或感情不好的，夫妻之间啊，角色越多，碰到的问题越容易解决。只有一个夫妻的关系，夫妻关系一出问题就出问题。但是关系多的话就不一样。我把我太太是看成我的小女儿的，你知道吗？啊，有的时候她这样那样啦，是我的女儿啦。有的时候他要骂丽丽的怎么样，说哎呀她是我妈了。夫妻之间的角色越多，问题越容易解决。夫妻之间的角色越少，有的时候她是神的使女，没她讲话我要听，她是神的使女。哎，你了解吗？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我太太在我心里面，因为我们长期的一直在这个海外嘛，祖母也不在嘛，对不对？我们到泰国来第一年他就不在了，所以以后就是我太太在我心里面坐上妈妈位置。所以我就是我妈妈在我心里面一直没有坐上我的位置。虽然我有心要对我妈妈好，但是很难，你知道吗？那个一有时间，我们有一年述职， 我就跟妈讲，我就把妈妈接来跟我们在，我说妈跟我们在，哦，你看这个我妈要来跟我相处，她很怕的，你知道吗？她很怕我的。她跟其他的小孩说我养你我怎么样，她就没办法跟我讲这个话，你知道我妈很怕我的，真的很怕我的。她在家里面跟谁她都可以很大声，跟我就没办法大声了。她变成这样，她很，我妈很怕我的。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妈讲，妈我来接你在，她好像真的假的，这个儿子现在怎么来接我在。然后接她以后怎么样呢，三个月下了就跑了，我妈就跑，三个最多三个月，不超过三个月。那么这次不成功怎么办呢？下次有机会又跟我妈说，妈你放心，你儿子悔改了，是传道人了，来接你。哦，然后她又来，三个月又跑了。我那时候就知道，我们立志想做好，有很多时候不是你自己能够做得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这样的事，你没想到，我既然是信耶稣的，耶稣是我的救主，他能救我，你相信他能救你吗？一次不成功还是坚持，因为上帝要我们孝敬父母。两次不成功，三次不成功，我是屡败屡战，我从来没有灰心，我知道我的神会帮助我，我一定要有这样的心，要孝顺我的父母。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我们人啊，有很多嘛，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啊很不理性，我们人啊，真的有的时候想想，我自己想做我都做不到，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一定做得到？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要求我们的丈夫一定要这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下定决心要好好做个老婆都做不到，那你凭什么要求丈夫一定要做得到呢？这个都不通的嘛，不是吗？等到我信主以后，能够体会一件事情。我只要做神要我做的，他做我的，跟我有关系的这一方，他做不做他该做的，不是我的事呢，是他要跟神交账的呢。这是我在我太太身上学到的。我太太从来不要求我，他就把他该做的他做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听啊，你知道，等到我到了台湾碰到我妈的时候，我妈一天到晚骂我。我这个儿子最爱脏，最爱脏，你听到吗？澡也不洗啊，这边这样。我跟我说，妈，我不是爱脏，我是很耐脏。不耐脏的人可以到泰国北部去吗？水也没有，洗澡不方便，不是这样吗？就是我们从前的这些东西，到最后都是优点的，我告诉你。但是我太太从来没有跟我讲说，不洗澡不准上床，从来不讲这个。她就说，先生啊，你的换洗衣服我给你摆在这里啊，下面意思你要不要洗澡是你要决定的事，不是我帮你决定的事。我太太总是做好她该做的那一份，她从来没有要求我要做什么，不得了。我妈妈也在想，我应该我做到我该做儿子应该怎么样，不是老是觉得我妈做不到的地方，做不够的地方。这是我在第二个阶段那一种自己做不到，但是有心要跟妈妈恢复关系的那一个痛苦，就是我自己做不到，主啊你要帮助我。但是旁边有太太有见证，让我妈妈给我一种启发，我不要再管妈妈做的合不合格了，在我心里面合不合格了，至少我要开始做我这个做儿子应该怎么样对妈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很稀奇，妈妈，我讲出来，我也不怕你们大家笑。我要跟我妈妈恢复这份关系啊！从我见到我妈，差不多几十年以后啊，才成功的。有一次，我姐姐跟我讲说，他们在北加州嘛。他说我要把妈妈要来参加一个海鲜退休会，我把妈妈送上飞机交代给空服员，他下来嘛，你在 LA 接他。我说好，我到机场去接。那一次我妈妈出来，我接到他，我知道我里面对他的恨没有了，没有了。 这是很稀奇的，生命里面的改变是。这个智杰长老，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尿床的？自自然然不尿就不尿了，泌尿系统成熟了就不尿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山上有个小孩，小小的时候十岁不到就给我们摘，一到我家会尿床，有没有？他尿了床也不跟我讲，把毯子把它盖起来。你知道泰国很热，有没有？会不会臭啊？他去上学了，闻闻闻就闻到他的床上去，毯子一翻开，我们山上再怎么样晚上盖点毯子，一翻开尿床，这个孩子回来，我说孩子，你是不是尿床啊？他以为我要骂他，我说不是，我问他老师会不会尿床啊？老师小时候尿也会尿床嘛？尿床不错，在你这个年纪尿床不错，错是错在你尿了床遮盖，不去洗你的这个铺中，你错在这个地方，所以老师不会处罚你。以后你尿床就拿去洗，洗了又晒干，晚上回来就干净了，没有关系。尿床不错，是不是这样？啊，本来就是这样嘛。哇，那时候很多人有什么秘方，给他买猪的水泡，有没有？啊，给他晒晒干，给他什么煮菜吃。另外，我下定了，就是这个八点以后不给喝水，对不对？晚上我们那边有大哥哥也去，晚上大哥哥起来这个起夜的时候，一定要挖他起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有没有？有的时候还会尿床，突然后来哪一天不尿床了？你知道为什么不尿床？他泌尿系统成熟了就不尿床嘛。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有生命，我们生命成熟了，你不知不觉你做不到的东西就做到了。今天最可怕的是我们信耶稣生命不成长，我们要的不是神，只有神才叫我们生命成长。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体会一个什么东西，保罗侍奉里面也有长进。保罗体会什么呢？不在乎我这个撒种的，也不在乎我这个浇灌的，只在乎神，唯有神。保罗很清楚知道，我们人做的只有人的层面，我只能告诉你要做什么，你做不到，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帮你，是吗？是吗？我们人做的任何的工作是人层面的工作，只有宗教的意义，只有信仰的意义。信仰就是对我所信的东西的论述，相信。宗教就是告诉你应该要奉献，应该做礼拜，应该什么。我们人所有一切的侍奉只有这两个意义，宗教的意义跟信仰的意义。但是我们没有人可以给任何一个人生命。今天保罗到我们中间来做长老也是一样，他还是跟你讲说，我算不得什么。他怎么他算不得什么呢？新约圣经27卷13卷是他写的呢，神透过他写的，还被提到三层天呢。但是他到最后在哥林多侍奉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些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口才、知识、恩赐全备，但是什么烂事都干净，是吧？保罗才知道说，我做的算什么？不算什么。我们要靠神。弟兄姊妹，生命成长，慢慢慢慢，你不知不觉，你从前做不到了，哎，突然发现你做到了，那什么？那是生命成熟了。所以我要讲一下，弟兄姊妹，假如你三年前呢，别人讲一句话，你会生气的，结果这三年你拼命追求学习上课的，三年后别人讲一句话，你还生气，你所有一切追求跟上帝无关，因为你生命没有成长。是吗？那么三年之中什么叫生命成长呢？你所追求的跟神有关系，人家三年前讲一句话你会跳起来，三年后讲这句话跳了不那么高了，这叫生命成长了吗？不是吗？今天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真的信耶稣吗？保罗难怪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以不需要耶稣，我们又懂了圣经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的。我只是告诉你，不会，你懂了不会怎么样的。你不到主面前要生命，没有办法， 做得到你懂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很，我说这个我立志了半天，搞了个半天还是做不到，怎么突然那一下子好像那个对我妈妈的恨没有了，我里面知道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成熟了。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按照神的意思做，但是靠我自己做不到，我必须要靠耶稣。今天大部分弟兄姊妹这一个阶段都没办法过去，都没办法 pass。 我们以为靠传道、靠什么，你靠谁都没有用，你不靠耶稣就没有用，是吗？生命里面的关头，你生命成长了，他就过了；你生命不成长，一直卡在那个地方，谁都对你没有帮助。只有跟耶稣要，碰着耶稣，寻求耶稣，慢慢慢慢怎么样？你生命成长了，你这个坎就过了。我下面讲第三个，等到你这个坎过了以后，怎么样？你那个心态整个都已经调整了以后，这个。在我里面总还有一点点的不满足，虽然我里面不恨我妈了，但是好像我在我妈身边对她好没有这个机会了嘛。我们在泰国，她在美国，怎么有可能嘛？有没有？我里面总有一点怎么样的不满足。我说假如我们人生的生命是拼图的话，上帝一块一块生命给我们造作成全，对不对？我说在我生命里总有一块跟妈妈的关系这一块还不是很成熟，那变成这样。哎，突然我在泰国有一天，2016年，这个我太太提醒我，我突然接到我姐姐从美国给我的讯息，她说：“小弟啊，你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你有没有可能招呼妈妈？”他说：“你妈妈，我们在美国，她年纪大了。”他说：“你姐姐也年纪大了，老人照顾老人是照顾不来的。我们想把你妈妈送到养老院，找了一个很好的养老院，一个月$5,000。”什么都不需要伤脑筋，都有人好好服侍，时间到了有人给他吃药，时间到了有人给他洗澡，统统安排好了。他说：“你妈就是不要去养老院，你们把我送去养老院，我就到街上去死给你们看。”我有那么多小孩啊，所以我妈只有一个条件，她老了要跟孩子在，怎么办？所以我姐姐就打电话给我说：“小弟啊，你有没有可能来照顾你妈？”哗，我听到那个是如获至宝。我说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妈妈老年的时候我可以服侍她。但是我有条件，我这个人还是有我个性，去美国我不去， 你把她送到台湾，我从泰国回台湾。因为我曾经把我妈接到过泰国去，3个月就把她吓跑了，所以泰国我妈真的不适应。泰国热，有的时候热到坐在那地方汗会滴下来，所以我妈搞了一身痱子。哇，她在旧金山那边的环境天气多好啊，她跑到泰国真的不适应，所以台湾还可以。所以我说：“阿姐，你要把妈妈接到台湾，我从泰国到台湾来照顾妈妈。”所以我妈妈在世最后的3年，我们随时在她旁边侍奉她。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任何一个破碎的关系，在耶稣爱的里面可以恢复。你就是有心，你不靠主，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很感谢主，我信了主，我悔改了。我读到了圣经，不管妈妈怎么样，我认为妈妈够不够格，那是妈妈要跟上帝负责。我做孩子的，我要孝顺我的父母，那是我该做的。我开始有这样的决心，自己做不到，我求耶稣帮助我，到最后主就成全我这样的心愿。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这个不但是我跟妈妈的关系，我们在世界上跟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只要让你不满意的事情， 就是这个过程。跟老板相处也好，跟谁什么也好，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也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很难过的一种人际关系跟物的关系，都是同样的过程。你信了主以后看法有没有改变？你信了主以后，从前你觉得你不需要付的代价，现在你愿意付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只能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或者环境逼到你鼻子压着嘴巴，你没有办法，只能过那种日子。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大家都自由，你都想过你自己的日子，你没想过吗？你用你自己的自由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到最后你付不出代价的时候，你怎么办？上帝要我们过他要我们过的日子，这叫信耶稣。哎，神把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给他领过来，大河那边拜偶像淫乱，一切都按照他们的做。上帝要拣选亚伯拉罕从河的那边过来，上帝要亚伯拉罕开始过神要他过的日子。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是过我们自己喜欢过的日子呢？还是开始立志要过神喜悦我们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救自己。我再说，你今天很痛苦，不会是完全别人的原因，至少可能28开、46开、37开、55开，变成这样，一定有我们自己的部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再埋怨我们生活里面的痛苦。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面对我自己该做的，我做到没有，求主加给我力量，做到我做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吗？你整个日子才会不一样嘛，你的心才会不一样嘛。剩下的是他要跟上帝交代的，我跟上帝交代我很平安，真的主啊，真的你要我做的我已经按照你的心意做了，我做不到的主啊，你帮助我，我也能够做到了。一个人心里面无愧了，一个人心里面平安了，日子就好过。先生没有改变，你日子也好过嘛，不是这样吗？你做老师的教学生，你尽心竭力的教了他，到最后还是不会，你也心安了嘛。 我没有随随便便乱教啊，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是吗？我们一直定睛在别人的身上，你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你太痛苦了。你要求别人该做到他该做的，还不如竭力的去做自己上帝要我们做的，做的就好啊，不是这样吗？ 我现在年纪慢慢大了，我慢慢就体会到这一点，每个人都要跟上帝交账。先生不能跟上帝交账，不能够来补足我不能跟上帝交账的那一份，因为我老公不好，所以我没有做到我该做的。可以有这样的道理吗？没有吗？我们信主以后，真的任何的关系我们不要埋怨了，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好好做神喜悦我们做的那一部分。我们要跟神能够交账，我们做不到的求耶稣救我们帮我们，你慢慢发现你的人生就跟以后完全不一样。 我今天把我这一段跟我妈妈相处的，开始埋怨我妈妈，以后信了主以后愿意立志做不到求主帮助，到最后上帝成全我，在我妈妈最后人生在世寄居的最后3年，让我全时间可以在我妈身边服侍她，这是恩典。有主才有恩典，我们自己选择常常是选择一些垃圾垃圾。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变得没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选的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个今天在座，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的家庭的关系、人际的关系各方面，你活得不是那么的平安喜乐的，这个你慢慢知道，世界上你真的不开心的，谁能救你？耶稣能救你。所以我是不高举基督教的，我也不是一天到叫你来做礼拜的，我是希望能够好好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弟兄姊妹，真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起低头祷告。主啊，还是今天一段这几十年跟妈妈相处的人生的阶段，从不相信你 从相信你，被你带领，慢慢慢慢生命成熟，做这条蒙福的路。主，我真的盼我们今天再做来到这里参加聚会的每一个朋友，不信主的朋友也好，信主的弟兄姊妹也好，都能够走上这样一条蒙福的道路。主啊，怜悯我们，愿意活在神你自己心意的当中。主啊，那样的福分是钱买不到的福分。主啊，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赐给我们的福分。愿主你施恩，让今天来到这里的跟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一起蒙恩。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